第十六集。当独孤阳赶回来的时候，郑军已经抬进了一个冰冷的房内，吴捕像是哭过一样站在郑军的尸体旁，而水仙则一直跟在独孤阳和萧双灵的身后。独孤阳缓缓地脱下了郑军的衣袍，然后便闭了一下双眼，水仙也下意识地用手遮住双眼，其余之人看着更是惊愕，因为郑军裸露的上身已经成了漆黑色，犹如一口漆黑色的棺材，更让别人认为郑军是被烧死的。不到一刻钟，尸体已经没有一丝血色，可是却找不到一丝伤口。比较理智的梦龙忍着肩部的伤痛喃喃而道，而独孤阳却是紧皱眉头，他想不出为何有人要杀郑军，还是用这种离奇的方式。独孤阳仔细地瞄着郑军浑身上下，可是郑军的尸体就如是烛光下的黑夜一样，没有一丝光明，那毒是怎样进入他的体内的呢？独孤阳仿如喃喃自语，梦龙却皱着眉头思索后回道，会不会与那个鬼窟有关？今天他就用了一种奇毒，一旦人运功，毒就会进入人体之内。萧双灵摇了摇头，低声否认，不可能，如此剧毒能在短短时间内让郑军死亡，除了服入体内之外，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让他中毒。而沉浸许久的吴捕也开始赶过来，潘欣率先开口，他强忍着愤怒，不可能，晚饭之时我们是在一起的，食用的是一样的。魏宝龙也是怒声而道，没错，一定是西域毒王搞的鬼，我们把他抓来一问便知。而他们说罢后，也都用异样的眼色盯着水仙，而萧双灵也知道水仙有一定的嫌疑，但他还是劝阻而道，我劝你们还是冷静，鬼窟可不是谁都能抓到的，何况你们还身处在浮云宫。卢海荣听后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，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无助。自从蓝勋哥走后，南宫季到来，他们经历的变故实在是大，先是许家云，后是郑军，而他们却都是无可奈何的在这里发着无用的怒火，而此刻的独孤阳却用手一处一处地掐着郑军的尸体，接着在胸口处一丝黑色的鲜血被独孤阳挤出。萧双灵和梦龙看后都是紧皱眉头，梦龙更是有一丝惊愕，难道是……梦龙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吴捕听到梦龙有些变味的话，纷纷围了上来，只听独孤阳表情严谨的喃喃道，给他翻个身。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帮忙，最后郑军的背部朝向了众人，而独孤阳则立即检查起来。到了最后，他长叹一口气，背部没有伤口。吴捕皱着眉头，而萧双灵则是转过身思索起来，梦龙显得也无比认真。虎子，虎子立即到了独孤阳的身旁，一脸虎头虎脑的样子，懵懂地看着独孤阳。独孤阳却是喃喃而道，假如他体内有一颗很细的毒针，你能否用内力给毒针逼出来？虎子听后连忙点头，萧双灵和梦龙立即将郑军扶起，虎子走到郑军的后背处，然后打出一掌，所有人都看着郑军的胸口，因为那一刻将会有一根毒针飞出，可是没有，没有毒针。所有人都疑惑地看着虎子，虎子却是对独孤阳摇了摇头，怎么可能这样，怎么能没有凶器？独孤阳不停地嘟囔，而萧双灵也是愣在原地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五个不能待在浮云宫了。萧双灵回过头便怜悯地望着吴捕，吴捕不解，他们当然不解，自己的兄弟刚死在这里， 他们又怎么在没有查到凶手的情况下离开呢？可是回过头来一想，能在浮云宫查出凶手的也只有独孤阳和萧双灵了吧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浮云宫的规矩一向如此，他们是不会容忍一具尸体留在这里的。其次，你们的安全也是必须要考虑的。萧双灵又是解释，吴捕想了想，的确如此，浮云宫不在乎死的人是谁，也不分是朝廷之人还是江湖中人，但是在这里死了人就不能与浮云宫有关系。独孤阳和萧双灵的房间，水仙好奇地看着两个哥哥，可是两人正仔细地看着梦龙交给他们的一本画册。这是梦龙记载沧州城外发生的事，可是两人都是简单地看了几眼，然后就没有兴趣了，因为他们的思绪都停在了今晚的郑军之死上。确实郑军死得过于蹊跷。水仙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，还那么巧？萧双灵皱眉而问，但是却露出一丝无奈之色，而水仙却是无辜的嘟嘴回道，
我只是恰巧经过，我见他端着铜盆，本想让路，却见他突然倒在地上，然后就开始浑身抽搐，之后那些人就从房内出来了。
看着水仙纤纤的样子，萧双灵也没有多问，如今郑军的事儿一出，反倒是让独孤阳和萧双灵没有时间调查这个妹妹了。看来眼下第一要查的就是鬼哭了，萧双灵喃喃而道。独孤阳也是点头同意，郑军说中的毒应该也只有西域毒王有了。可是西域毒王为何要杀郑军呢？独孤阳喃喃而言，接着便是望着水仙，眼神里却露出了惆怅之光，让他本来想快语而出的话又不得已咽了回去，然后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。也许只有萧双灵懂得独孤阳为何在这个时候会迟疑。
阳哥，你有什么事问我吗？
水仙小鸟依人的弱弱而问。独孤阳泯然一笑，柔声而问，
哦，我想知道西域毒王住在宫中哪个位置。
水仙想了一下，然后摇头而回，
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你们都是住在普通的宣化宫，只有杏花婆婆和她的徒弟住在寒冷的冰溪宫。至于西域毒王，他是公主的客人，也只有公主才能知道。
独孤阳没有失望，而且还是知足地点了点头。也许水仙说的无论是否是实话，他都要包容。而此刻穆苍红和惠春阳推门而入，他们看着不解望着自己的三人，都是长叹一口气。
浮云公主已经下令说，朝廷的人死在了浮云宫，任何人都不得离开。
惠春阳的口气中有一丝无奈，而水仙则是低下了头。独孤阳和萧双灵互相一看，回过头来却都是见惯不怪的样子。这的确是浮云公主的性格，若是她想让人离开，浮云宫血流成河她也无所谓，若是不想有人离开，浮云宫就是无所事事，她也绝对不可能放任何人离开。
那师父，你们的意思呢？
独孤阳试探而问。惠春阳叹了口气，皱眉想了一下，
无论如何我和你师叔都要离开，我会去和那个婆娘谈一谈，但恐怕她是不会同意的，只是我比较担心你们。
独孤阳和萧双灵听罢都皱起了眉头。没错，他们就算有再大的能耐，做师父的也是会担心的。夜色渐深，郑军的死让浮云宫披上了一层迷雾，也许浮云宫本来就笼罩在白云之中，但正因为这样 让人分不清这到底是朵朵白云还是悬疑迷雾。当木苍红皱着眉头在独孤阳和萧双灵面前来回踱步的时候，两人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，这让他们不安，更让他们沉重。长廊还有些凉的春风吹过，散着光的灯笼摇摇晃晃，让印在地上的孤寂影子来回摆动。他眼神忧伤地望着看不透的白云，那白云仿佛是这个尘世。
你想去见他？
公孙杰望着燕迎宾单薄的身影，自己内心有愧。他知道，因为自己让燕迎宾和萧双灵这对有情人站在了各自的彼岸。他深知燕迎宾那份相思很苦，那种苦涩他又何尝不知。
小姐，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吧？
燕迎宾将沮丧的神色压抑在黑暗之中，并低头慰问。公孙杰苦涩一笑，走到燕迎宾身旁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
听说六扇门的捕快郑军刚刚死了，小姐要不要去看看？
燕迎宾沉声而问，似乎有些期盼。但公孙杰哼声一笑，燕迎宾的心思他再清楚不过。
好啊，我们就去看看，顺便再看看他。
公孙杰转身而去，燕迎宾露出一抹欣慰微笑，跟上前去。也许公孙杰想的没错，自己终究要与独孤阳面对面的，不管是以哪种方式。独孤阳的房间内，惠春阳和木苍红已经离去，水仙也回去休息，烛光也已经变得微弱了。沧州一案还没有头绪，一个六扇门的捕快又死在了浮云宫，哎，真是祸不单行啊。萧双灵沉重而言，独孤阳却陷入了沉思当中。沧州的事儿难查，可是浮云宫的呢，要比登天而难。郑军死的时候，水仙迎面而过，当时走廊上没有其他人，而郑军的体内又没有凶器，毒素进入他的体内只有可能是他自己服入。听着独孤阳的喃语，萧双灵缓缓摇头而接，但关键点就是在这儿，郑军和其他的五捕是形影不离，若是在食物中下毒，不可能就他一人中毒，所以如果要调查清楚，就必须要找到西域毒王。独孤阳点头同意，又听萧双灵起身而道，浮云宫不大，我想找一个西域来客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。独孤阳没有阻拦，因为他知道要在浮云宫找一个人，也许只有萧双灵能做的。可是萧双灵刚刚开门就愣在了原地，因为在他开门的一瞬间，燕迎宾伸出来敲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之中。这一幕对于两人是那么的熟悉，但却又是那么苦涩。两人变了，一年前他和独孤阳杀了九十罗王之后就变了，气氛仿佛凝结了一样，两人也都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公孙杰在背后看着，心中滋味是那么的复杂。
我
想开口的燕迎宾却是吞吞吐吐，到了嘴边的话却又因为自己的抑郁不得不藏在心底。而萧双灵却苦涩一笑，点头示意，然后向后退了几步。燕迎宾也是向旁边闪了一步，让公主和独孤阳面对面。对于公孙杰来说，这一刻是痛苦的，一边是杀父之仇，一边是昔日情爱。一年内他不断在心底重复一句话，我从未负你。没错，他从未负过独孤阳，可独孤阳必须承认他负过他。公孙杰的步伐如千斤压顶，让他缓缓而行，他每一步都注视着独孤阳， 可是独孤阳却有意地将视线放在地面上。他知道，他与公孙杰如今只是仇人。随着公孙杰和燕迎兵的到来，萧双灵只有取消行动。他坐在独孤阳旁边，而两人的对面正是公孙杰和燕迎兵。他们曾是互相天空的蓝，微风的清，阳光的暖。如今这风轻云淡的对视，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拿出那些用之不竭的笑容面对对方。但是这一切在当初本来是美好的，可是如今呢？你们来此作何？独孤阳的话或许有些尴尬，但是对于曾经的他们来说，这或许是最无奈的话了吧。时光毕竟能让花儿败了又开，能让叶子泛黄又重生，可是却不能让他们恢复如初。
就这样，
公孙杰注视着逃避自己的独孤阳，喃喃而问。确实不应如此，可是独孤阳也有过多的苦衷，可是最大的苦衷是他不能对公孙杰坦然一切。也许是应该你问我们才对，这里毕竟是浮云宫。公孙杰突然作笑，燕迎兵却是伤感的低下头，却听公孙杰提声而言：
我可不是来看你的，我听说六扇门一个捕快死了，就像你说的，这里毕竟是浮云宫，死了人我自然会来看看。
公孙杰语气缓和，表情也没有丝毫的变化，他如见一个来访的客人一样客气，但却让每个人听着别扭。可是这份平常也许是他们见面的最好方式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